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以赛亚书，我们翻到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五十章，我们读四到十一节。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之前五百年前写的。那以赛亚书五十章是非常有名的仆人之歌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的膝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、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。我硬着脸面，好像坚实。我也知道，我必不至蒙羞。称我为义的，与我相近。谁与我争论，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；谁与我作对，可以就近我来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咬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，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。当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的神。凡你们点火，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。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。那这个学期以及假期期间，我们一直在学习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我们从五十一章读到第十章的十二节。经文发展到此的话，门徒们已经认得耶稣是基督了。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我们一同来看。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：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：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：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：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：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：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 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提供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谢谢 Vanessa 姊妹的读经和她即兴的这个祷告。那大家农历新年快乐。那我们农历新年，我们华人的弟兄姊妹马上要进入这个农历新年了。那有没有人看这个网球比赛？哇，我们有一位新的网球澳洲网球明星了。我的妻子呢，跟其他牧师的师母在开会。那他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期间有一个人感染了，我就吩咐他，我说你不要回家，先隔离。所以我在 the entrance 呢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，让他在那里隔离。那 Ruth 师母是感染了，但他症状不算特别严重，他有点像感冒的症状。那他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在 the entrance 的一个住处隔离。那我今天呢是要谈论英雄。那 Ruth 师母是我心中的一位英雄，但照片这个房子大家认得吗？八点半有一个人认出了这个房子。你想象一下一些英雄的角色，电影英雄的角色，有没有人认得？是 Rene 对吗？钢铁侠，你们就想，哎，有些人可能还没看过钢铁侠，说钢铁侠是谁啊？没有关系，这不是重点。你对这堂讲道的理解不是取决于你是否认得这个房子。那主角托尼·斯塔克呢，是钢铁侠，他和他的妻子 Pepper 还有女儿 Morgan， 他们放弃了超级英雄的生活，因为饱经沧桑的人士啊，让他只想远离混乱。他现在只想和家人一起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，不想再做超级英雄了。他只想过平静的小家子的生活，不想参与到什么国际性的伟大事业当中了。但是电影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，托尼他要面临一个抉择时刻，因为他有一个更伟大的使命。电影中这个场景当中啊，他需要考虑自己是否愿意离开家人的舒适和安全，为了拯救许多人的性命而奔赴险恶的使命呢。所以他很享受家里的平静、确定性、舒适跟安全，但他是否乐意回应呼召，愿意个人的舒适和安全受到威胁，却是要奔赴险恶的使命了。这是每个英雄都必须面对的抉择时刻。他们是选择眼前的舒适、安全和确定性，还是愿意挺身而出，承担风险，为更大的事业献身呢？ 为超越自己的事业献身呢？今天，这也是我们需要抉择的时刻。你准备好接受耶稣的挑战了吗？我希望你可以明确，上帝的故事里，你不是英雄，我也不是英雄。在上帝的故事里，耶稣才是英雄。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。然而，今天我们要听到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。当我们听到耶稣的呼召时，我们会想要退缩，去选择过今生舒适安全的工作，我们会自己建墙来保护我们今生的舒适和安全。但耶稣呼召我们要远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舒适安全的生活，回应他的呼召，跟随他，成为他永恒国度的一员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。我的祷告是，上帝会激动我们的内心，帮助我们回应耶稣的呼召，迈出步伐来跟随耶稣。所以首先我要大家明确的是，耶稣是英雄。如果你有跟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的话，你对这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。很明显，路加福音都是有关耶稣的，耶稣才是英雄。路加福音一到九章的关键是耶稣的身份，耶稣是谁？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。他医治病人，他赶鬼，他让死人从死里复活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即使是跟他一同生活几年的门徒，他们看见耶稣平息风浪，他们也问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的教导啊，如此明确，他说一不二，权威如此之大，而且他还胆敢站出来反对宗教领袖，揭露他们的虚伪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，彼得说，你是上帝的弥赛亚。这是上周的内容，终于有了转折了，终于有人认出耶稣的真实身份了。耶稣是旧约一直应许要来的弥赛亚，现在彼得把他认出来了。耶稣的身份明确之后，关键的问题就是耶稣的使命是什么？他来是要做什么？当彼得一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啊，耶稣就开始教导他将要经历的受难和受辱。这是因为弥赛亚这位伟大的君王降生啊，是要像仆人一样受难。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四十六、五十章、五十三章，你都会读到啊，伟大的君王要像仆人一样受难，为世人的罪舍命，让世人可以罪得赦免。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旧约背景，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啊，只有同时有这两幅画面呈现的时候，你才算正确的认识了耶稣。这是当时门徒要迈出一步，进一步认识耶稣的。但当时他们还没有正确认识耶稣，他们想耶稣是弥赛亚，哇，很荣耀，很开心，跟从他很开心。但他们没有意识到，这位伟大的君王啊，也要像仆人一样受难、受屈辱。那我们看弥赛亚必须受苦。那我讲到的时候会把今天的经文啊放在屏幕上，大家听到的时候需要打开圣经，因为你自己需要对照，我是按照圣经来讲的。我们这样打开圣经，一同来学习神的话。所以大家打开圣经，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三节，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众人正稀奇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，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， 叫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。然后接下来的对话，门徒在那里争论谁在耶稣的国度里是要最大的。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就想，哇，他是王，那我们谁要做第一宰相啊？谁要做他的第二把手、第一把手啊？谁要在他的国度里做大啊？做大呀！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去考虑耶稣所提的受难和屈辱。9:51，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始。耶稣毅然奔赴他的使命，就是上帝赐给他的使命。我们看9:51，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这句经文的字面意思是，耶稣坚决面向耶路撒冷，坚决奔赴耶路撒冷。这是福音书的转折点。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，那是在耶稣出生前大概700年，刚才说错了，不是500年，大概700年。即使是以赛亚书也提到啊，弥赛亚要坚决地奔赴他的使命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位受难的仆人耶稣啊，他坚决面向耶路撒冷，坚决奔赴耶路撒冷。我们刚才提到这是福音的转折点。如果你喜欢看一些英雄作战的电影的话，这个场景就像洛基决定与阿波罗作战，也像鲁克天行者决定对抗达斯维达，或者像霍比特人弗罗多定义往摩多去。我要去，因为这是我的使命。那这里耶稣也是毅然面向耶路撒冷，要往耶路撒冷去。但耶稣比上面提到的英雄都伟大多了。路加福音接下来的10章啊，为我们捕捉了耶稣最后旅程当中的戏剧性、紧张性和危机感。他的旅程从加利利开始到耶路撒冷结束，大概有15天的路程。这段旅程当中，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和危难时刻，因为耶稣将要死在耶路撒冷。我这里要说的是，赞美上帝，我们有耶稣这样的英雄，因为啊，耶稣很容易就可以选择舒适和安全，他可以不用上十字架就坐在天父右边的荣耀宝座上，他根本不需要去上十字架降世人生来为自己赢得什么。但他这样做是为了顺服上帝，是因为要爱我们。他知道除了自己上十字架，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。除非弥赛亚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才有办法可以进到上帝的国度。因此耶稣毅然踏上奔赴耶路撒冷的旅程，代替我们经受苦难，代替我们受死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耶稣是谁，他降生是要做什么的话，我们邀请你来参加教会的生命福音课程。我们希望你来参加我们大概2周以后的福音课程，因为我们教会唯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听耶稣的话，以及明白跟从耶稣是指什么。那刚才我们提到啊，耶稣是谁，他来是做什么。那第三点就是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，那跟从耶稣是指什么。我们看9:57-62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哇，你想有人这么说，你听到肯定很开心吧。他说 耶稣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并没有把跟从他的道路理想化或浪漫化，也没有提、跟从他会有什么好处什么益处。跟从耶稣的道路不是指向今生的舒适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确。59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听起来是很合理的要求吧，但耶稣说，60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耶稣这些话令人大吃一惊，也很容易得罪人吧。有人的父亲刚去世了，你对他说，你不要去埋葬你的父亲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，你只管去跟从我。61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很合理的要求吧，但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跟从耶稣就没有时间做漫长的告别，跟从耶稣此刻就要跟从。你觉得耶稣的要求怎样？你觉得这些要求是不是太苛刻太离谱了？你有没有被耶稣得罪了？我希望你跟旁边的人，你现在跟旁边的人谈论一下耶稣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同样的要求吗？刚才有三个人决定跟从耶稣，那耶稣对那三个人的要求也是对今天我们的要求吗？我给大家时间谈论，大家不要谈论天气哈。你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耶稣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同样的要求吗？我知道我没有给大家很多的时间，大家决定好回答了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的话，你举手；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的话，你举手。我们先投票是。如果你觉得耶稣对今天的我们有同样的要求的话，你举手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摸头。我看看大家的回答，很多都觉得不是，也有一些放在头上。有没有人两个都是？那 Money 是把 Money 姊妹是把头，还有 Andy， 那他们表示两个都是，很棒，这两位弟兄姊妹很棒。因为我的理解是不是也是，所以我们先看不是，不是同样的要求。我们要留意，耶稣是在特定的背景下，对特定的人提出了这些特定的要求。这是路加福音九章的背景。耶稣当时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那是他人生的，他在地上生命的最后阶段。以色列在等候弥赛亚，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中间，但以色列没有准备好转向上帝，接受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。耶稣在他们当中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跟从弥赛亚了，没有时间浪费了。耶稣要往耶路撒冷，那是一个危难的时刻。在这个特定的时刻，跟随耶稣是将其他一切义务抛在脑后，没有时间担心住宿，没有时间考虑埋葬你的父亲或与家人告别。你要放下一切跟从耶稣。但今天如果有人决定跟随耶稣，你不必离开自己的家，不必和家人道别。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决定信主的时候啊，需要与家人诀别。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信主被赶出家门。如果有人的父亲去世了，我们也会鼓励他去参加葬礼，向家人表达爱意。 我的爸爸也在其中。如果你比我早离世去主那里的话，我会参加你的葬礼。所以这些要求不是直接对我们说的，它有特定的背景，但这些要求啊，基本原则仍然不变。可能刚才答是的话的人啊，他们是这么考虑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跟随耶稣，耶稣必须是我们的优先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主，没有什么比跟随耶稣更重要的事情了。没有什么比耶稣的话更重要了。过去几周，你们大多数人都在度假吧？我希望你们度假得很愉快。你们是怎样打包上车去度假的呢？你们家是怎么打包的？我们家呢，度假的时候会把所有要打包的东西都搬到门前，然后呢，会由我来装上车。我的任务啊，就是把很多的东西都要装到车上。我的策略是啊，我会先把最重要的东西先放进去，比如说冰柜、帐篷、行李箱要先放。有些甚至没有行李箱，只有几个袋子。然后呢，当车子差不多装满以后啊，就再装睡袋啊、枕头啊等等。因为这些东西很柔软，你很容易就能塞进缝隙里。当你这样打包的时候，你甚至自己都会很惊讶啊，居然我的车能装进这么多东西。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生活的，他们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到位了，职业、房子、家庭、孩子上学、运动、旅游。当生活充实以后，你才忽然想起，哦，我要给耶稣留个位置耶，但我没有很好的计划。但我觉得耶稣非常的柔软和灵活的，我可以把它挤到其他人生重要事物的缝隙当中。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你觉得我们的想法正确吗？我们这样对待耶稣正确吗？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耶稣成为了我们人生重大事情的塞缝？你读今天的经文，你会意识到耶稣是首要的，也是极端的。对当时的三个人来说，他们甚至埋葬父亲的时间都没有，要马上就跟随耶稣。所以耶稣肯定要比我们的职业、房子，甚至我们的家庭、任何关系、运动、旅行都要重要。你是否已经明白跟随耶稣是你人生的首要任务？你准备好以耶稣为中心来安排你的生活了吗？而不是把耶稣塞进你繁忙的生活的缝隙当中，这是我们的挑战。但我们继续来思考，跟随耶稣到底是指什么？我们来看第十章。当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时啊，他派他的追随者前行。他已在此之前已经差派十二个门徒，如今他又差派72个追随者。这次72个追随者，2个2个的出去。第二章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意思是人们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，人们需要听到信耶稣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，你们现在就要出去传道，但这绝非易事。第三节，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跟随耶稣会受迫害。并且这件事情充满紧迫感。第 第四节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没有时间浪费了，如果有人欢迎你，你就留在他们家中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如果一个城镇不欢迎你，你就要跑到街上去说。十一节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的面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十九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我在此也问同样的问题，耶稣对我们也有同样的要求吗？他对那七十二位门徒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我们的要求吗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还是不是？大家决定好投票了吗？耶稣差遣七十二个跟随者出去，给他们特定的要求。那今天耶稣也对我们有同样的要求吗？是还是不是？那 Lindo 姊妹，她是说是也不是，我的理解也是这样，不是，不是，也是，不是，因为当时的使命，当时的任务，那七十个门徒的任务有它的独特性。这是以色列民族远离罪恶，转向上帝，欢迎上帝的弥赛亚的最后机会了。所以这项任务很独特，是以色列的最后机会，并且这项任务只持续几天或几周，但当时大多数的人都拒绝听从，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听从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了，因为他们错过了机会。从那以后啊，因为以色列错失了，福音就临到万邦。耶稣今天并没有让我们不带钱或食物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，他也没有给我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。这七十二人的使命啊，有着独特紧迫的背景，我们要看清这一点。但耶稣死而复活后，他呼吁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一项使命，这项使命不仅是对以色列国，而且是对整个世界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的，耶稣依然呼召我们去参与他的大使命。我们从新约的其他部分知道，这个向万民传福音的任务依然艰巨，依然福音要进到豺狼的地方。有些人仍然会拒绝承认耶稣，但是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教会里经常会有人员和资源的紧缺，我们仍然需要祈求上帝兴起工人。我们很感恩神在我们教会这周开始兴起了 Matt 弟兄和 Josh 弟兄，他们会更多的参与到教会的福音事工当中。但我们教会不仅需要带资的弟兄，带薪的弟兄姊妹，也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义务的奉献，并且这项任务依然是紧迫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两段经文提到这个福音的紧迫性。那这两段经文提到的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突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 谨守，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的人是在夜间睡。这不是平静的、平安的与家人一同享受生活的时候，这是要节制，随时准备好迎接主，随时警醒谨守的时刻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九节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爱哭的要像不爱哭，快乐的要像不爱哭不快乐，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现今的世界很快就要过去，因此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，天堂才是我们永恒的家，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向。要明白，今生不是永恒的，你在世上不是为了追求今生的平安和舒适。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，耶稣今天对我们有同样的要求吗？在路加福音九到十九章，第九章，弥赛亚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，那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张的时刻，那是一个危急时刻。耶稣呼吁他的追随者完全奉献于圣公。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但并不是完全不同，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，耶稣仍然要求我们完全效忠于他。但事实是，我每周都会观察到，我们每天，我们每周都会有耶稣想要我们的那种献身。我每周都会看见这种献身。男男女女为一个目标奋斗，奉献他们的时间和金钱。他们乐意被安排到执勤表上，他们非常投入，努力确保自己的孩子每个周末都参加，并且一周其他时间也多次参加。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执勤表完全投入，保证孩子也每周也参加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孩子的运动，足球、篮球等等。这些运动需要一种非凡的投入和牺牲，但我们的家长非常乐意投入和牺牲，他们对孩子的运动非常看重，他们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来保证孩子参加这些运动。不仅是运动，比如孩子的学业、事业、住房、旅行，我们也有同样的投入和牺牲。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孩子了，你就会追求怎么样旅行，怎么样退休，或者说怎么样在事业上有所建树。我们都会在时间、金钱和情感上做出巨大的牺牲。我们对这些目标如此坚定，乐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来优先安排这些事情。这些东西啊，比如说学业、运动、旅行，这些不是什么坏事，不是什么坏事。但这里的确有一个优先问题，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会成为我们安排生活的第一要事。我们通常会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以后，才去考虑怎么安排耶稣和教会来配合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最终也发现自己只是把耶稣挤进自己生活的边缘区域。今天我们听到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把我们带回了现实。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，我是否把耶稣卖了，他不再是我们人生的主了。开始的时候我提到，今天是我们抉择的时候了。耶稣呼吁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要为他而活。他呼召我们不要为今生的舒适和安全而活，而是要跟随他。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要跟随他。他呼召我们不要短视， 不要完全投入今生的舒适和安全，而是要投入到跟随他，因为他才是我们的主。耶稣希望我们把他看为优先的事情安排在我们生活的优先地位。所以你愿意站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？你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个答案，但实际上呢，如果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这周的生活需要做哪样的坚持或者调整呢？你需要坚持什么，调整什么，才能首先追求耶稣的国和他的义呢？你愿意站出来答应耶稣的呼召吗？那回应耶稣的呼召，核心是听耶稣的话。如果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的声音肯定要比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要响亮清晰。当我们每天每周在教会听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一同来听上帝的话，听耶稣的话，然后鼓励彼此，把上帝看为优先的事情安排在我们生活的优先地位。我们这样做啊，不是要论断彼此，但是我们确实是对彼此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到底我们决心跟从主是要做出怎样的坚持和调整？这是为什么我们非常渴望每个人都参加一个查经成长小组。查经成长小组里，你与其他基督徒一起听上帝的话，并且一起来应用上帝的话。上帝既然说话了，那我要怎样回应？我要怎样把他的话，我听他的话，具体我在生活当中是要做出什么坚持和调整呢？我们帮助彼此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基督而活。所以大家要认真对待查经小组。逐日崇拜和查经小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在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让你心里感到内疚，而是让我们一同思考，作为一个教会家庭，我们怎样与耶稣同步安排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不断地听到耶稣的话，回应耶稣的话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刻意把耶稣放在生活的中心的话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时常都把耶稣推到生活的边缘，让其他事情变得比耶稣更重要。作为教会大家庭，我们要认真对待耶稣的呼召。我们整个教会都要认真对待耶稣的呼召。你是来参加的 Lake 教会的吧？如果你今天只是访客，我也欢迎你来听到更多。如果你是常来教会崇拜的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教会的活动，你可能会怀疑，哎，这个是怎样与耶稣的呼召同步，怎样与普世大使命、福音大使命同步的呢？如果你有这点怀疑的话，你要来跟我们交谈，因为我们教会希望放弃那些不必要的活动。我们希望所有的活动都是聚焦于普世福音大使命，聚焦于耶稣的使命。所有活动都是有利于把福音传遍社区，并且在教会兴起大批门徒，忠心的跟随主，这是我们的聚焦。如果我们的活动是为了成就这些目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参与呢？这是你最好的使用你的资源、你的恩赐的机会了。你跟教会，你加入到教会里面，一同来传扬耶稣。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跟随耶稣的话，你可以找我们交谈。教会的职工非常乐意跟你交谈。但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一会儿要祷告。我们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，然后重新委身 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然后开始考虑下一步，你具体需要做出什么行动。那一会我们会有祷告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先自我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为圣，然后我带领大家一同祷告。